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7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2月20日，公元2000年4月6日，星期四。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台湾民进党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总统就职典礼；人权不是少数国家的权利，也不是富贵人们的权利，而是全人类的权利；韩国各佛教协会向政府施压，从而达到达赖喇嘛访问韩国的目的。临时见证节目。首先，请听新闻：台湾民进党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台湾新当选总统陈水扁先生把中共方面的文攻武吓置之于度外，邀请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前来参加总统就职典礼仪式。根据法新社报道中引用了一位台湾民进党发言人的话：我们将计划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总统就职典礼，至于参与与不参与由达赖喇嘛本人来做决定。另外一名台湾外交部官员表示，在此次的总统就职典礼仪式上，台湾方面邀请了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的29个国家的元首。陈水扁先生于上个月的台湾总统大选中以39%的票数支持率当选为台湾第二任总统，也是民进党历史上第一个总统。就这次台湾民进党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总统就职典礼仪式上，中共像往常一样高喊着反对调子。本周星期一，西藏流亡政府甘伦赤巴索南多吉表示，如果台湾民进党邀请他参加新当选陈水扁总统就职庆典，他非常荣幸地参加庆典仪式。1997年，达赖喇嘛因台湾人民的邀请前往台湾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并当时台湾总统李登辉会晤了达赖喇嘛。那时中国方面使达赖喇嘛访问台湾，并和台湾总统李登辉会晤，称告台独告藏独，而且宣称李登辉和达赖喇嘛在破坏祖国统一。根据我台获悉，达赖喇嘛不准备前往台湾参加总统就职典礼。今天新闻：人权不是少数国家的权利，也不是富贵人们的权利，而是全人类的权利。
4月20日开始，56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6届会议成立以来，由3个成员国的代表们将在会议期间审议发展权和经济社会文化权以及公民和政治权利，还有妇女和儿童权利以及种族歧视等一系列人权方面进行了讨论。人权不是少数国家的权利，也不是富人的权利，而是所有人的权利。在实现人权的过程中，各项人权包括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等重要。实现生存和发展权利是双方体现其他各项人权基础。第一，正是在人口得到多数和完整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加具有扩展性。从联合国人权大会开幕的那天起，中国的百万公小组人将近1000多人举行在联合国总部门口举行示威，要求反对中国政府以全地法人权的政策。可是中国在我朝鲜方式那是女性人最高高度会上说，中国各组中的1400多人因为是法人工开始，还有更多的人已经产生心理病态。杨春火还指出，中国体制和达成法人工劳动组织的 行动理由，我国需在得到多数国家和政府的允许和支持。中国政府积极表示赞扬。可是我这个全部人口，目前我们国有将近1000多人举行示威抗议，抗议中国政府中央法轮功系统关闭在中国的老统计，少数留有用心的人以民主制度为幌子，工人组织分裂主张国家的小中国，为什么要这提出西藏人民在内的少数民主的人权，他们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发挥。第一个报道强调，小中国为什么要把藏族人民在内，他说与少数民族所有的人人权同样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这一次主要他针对着美国政府这次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对中国人权状况问题提交的决议案中举办了好多有关西藏境内中共违反人权问题的好多事实。我是走到联合国新闻发布会上，著名的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的主要成员王震和1978年和1979年的民主创始者林清等举行了新闻记者招待会。中国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王震对新闻记者发表演讲时最后指出，
在这里郑重地呼吁各国在敦促国际社会用自己手中神圣的一票来帮助中国人活得有自由有尊严，相信一个更民主更能保障人权的中国对世界和平和幸福都是有帮助，为帮助中国人民走向民主和人权也是在帮助你们自己的国家和你们自己的人民。Thank you。
以上听到的是我台特派记者跟随班军先生在联合国总部瑞士日内瓦发来的消息。人权不是少数国家的权利，也不是富贵人民的权利，而是所有人类的权利。请继续收听新闻。韩国各报教协会向政府施压，从而达到达赖喇嘛访问韩国的目的。
法新社报道，为了使达赖喇嘛能够得到前往韩国的批准，韩国佛教信徒向韩国政府施加压力。虽然本月达赖喇嘛将计划前往韩国访问，但是韩国政府认为达赖喇嘛前往韩国将对韩中两国间外政关系产生影响，故此韩国政府拒绝给予达赖喇嘛签证。韩国外政部在有关仪式上无做任何解释，但是根据韩国外政部的一位外交官员强调，法新社明确指出，韩国方面首先要与中国间的关系条件为主，我们与中国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为此我们不方便接受达赖喇嘛来访。驻日本东京西藏办事处发言人甘木格内强调，韩国拒绝达赖喇嘛访韩主要因属归纳于韩中关系，韩国政府其实应该接受达赖喇嘛访韩，因为以往达赖喇嘛被邀请到世界各国的时候，同样是会遇到许多不必要的麻烦。韩国佛教协会为了希望达赖喇嘛能够前往韩国访问，特别声明将对韩国政府施加压力，同时韩国人民还将举行各种示威韩国政府的活动。新闻播送完了，是由达拉甲和打针播送的，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达针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政治史。
18个月的时间似乎短了一些。西藏记载中传说，莫逆赞普想努力平均财富，实行了土地改革，任命大臣监督平分土地和财产。当国王问道 改革进行得如何时，他发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他又进行第二次改革，同样没有成功。他的这些理想计划失败后，村去请教莲花生，他告诉他不可能用强制办法弥补起贫富之间的鸿沟。莲花生说，我们这一生的情况是潜意识行为的结果，任何办法都不能改变这种安排。关于这些记载，至少说明在早期就试图进行过改革。在穆尼赞布时，他的政策是建立在他的父亲和祖父的宗教记录上，他是由于母后的阴谋而结束了他的统治。他的母才富沙非常嫉妒他的儿媳王后普庸沙，他曾经和他一样做过师孙等身的妃子。普庸沙是一个很年轻又美丽的女子，在师孙未死前就让他和儿子穆尼赞普结了婚，这样他就可怜悯在采布沙手下受罪。相传采布沙十分嫉妒他的儿媳，以致毒死自己的儿子对他进行报复，也有的说是因为他的不受欢迎的改革而被毒死的。由于穆尼赞普没有儿子和继承人，王位就传给了他的兄弟穆尼赞普，但他由于下列的原因而失去了资格。在他父亲吃风的当时，曾召集过一次关于边界的重要的秘密会议，国王和大臣们在商业宫第一层的室内。穆尼赞普不注意正在进行的重要会议，走来敲门要求进入。想纳拉开了门，一位大臣立刻告诉他正在进行重要的会议，他感觉到受了侮辱。这位骄横的王子抽出刀来，一下子就把这位大臣戳穿了。作为处罚，王子被放逐到罗特嘎去，在不丹边界的附近。当他的哥哥穆尼赞普去世，他的王位继承权就被传给他最小的弟弟塞松瞻了。我幼年曾到罗特嘎区去调查过这件事，这地方是一个密林围绕的山谷，人口稀疏，在穆尼赞普被放逐时一定是荒无人居。当地人指给我看陡坡上的三个山洞，据说这是这位王子居住过的地方。可注意的是，古意师朱拉琛瓦和其他西藏历史家是依靠汉文记载，说在穆尼赞普死后是由竹前兼赞普继位，但白达史说那些历史家们没有把汉文记载的国王识别出来，因此就搞出一个新王叫竹子赞普。最近有埃里克哈尔所做的研究也是没有弄清楚。哈尔说被放逐的王子的名字是穆尼赞普，穆尼赞普就是赤代松赞。赤代松赞是在799年还是804年间继位的，也有不同说法，但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在804年赤代松赞是国王。在藏文史料上他被称为萨拉莱，由于萨拉莱还很年轻，有四位大臣协助他进行统治，他们是张格白秀允丹、娘帝晋、张布齐松和纳兰台扎甲。这前两名大臣也称班德，因为他们都是佛教僧侣。他们按照前代国王的政策行事，一些印度班智达被请到三叶师翻译经典。萨拉莱修筑了拉萨附近的葛琼神殿，由于当时他还有反对佛教的，国王召集了一个有大臣和各地熟后参加的会议，会上起草了一件广泛的文书，要求大家发誓发展佛教。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西藏政治史。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大家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续这里。